大家好，我叫郑红斌，是西三电影制片厂与西三歌队的联合发起人。刚刚大家看到这个MV 是西三歌队于2017年制作的歌曲《鸭饭歌》。画面呢，大概是西三村2017年至2018年的生活图景。我之所以以这个 MV 为开头呢，是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电影制片厂呢，是西三村的艺术家呢吃着吃着鸭饭成立的。广州西三村位于番禺区最西北角，它与佛山、南海一江之隔。如果大家对这个位置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看下一张图片。曾被中国网友誉为中国十大之最的建筑，大通前的对面就是西三村了。大概是应该是2016年左右，然后去到了西三村。当时呢对这个村落的感受其实不是那么好，因为呢当时广州西三村是正处于大拆大建的时间，就整个街巷到处都是建筑垃圾。半夜睡觉有可能会被这个搭在这个臭水沟上的这个鸡荡这个啼鸣，大概是3-4点钟它就会叫了，然后就会被叫醒。然后到了这个可能是早晨的时候，隔壁这个高档小区呢可能会就排一些这种污水，你还可能被一些就是臭水沟的这个气味给熏醒。所以当时在西三村的这个印象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在2018年以前，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的城边村落，非常安宁。中午啊，或者是晚上走到街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人。在这个村子里的外来人口呢，当时可能只有几百个人啊，或者说一两千就不得了了这样子。所以呢，广州美院毕业的一些艺术家就陆续来这里开设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画室，当然也是因为跟广州美术学院的这个距离也不是很远。但是2018年左右，市政府公布了这个旧改的名单，西三村所在的这个南浦岛上5个村落全都在旧改的范围。旧改通知一下，开发商就要来了嘛，来之前要对村民的房屋进行确权。所以大概是2018年的6月份左右，整个西三村就是一个工地，不是在拆就是在建，要我被城管这个拆违建。我大概是在这个期间在西三村开始居住的。有人就问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地方开展工作呢？其实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我结识了居住在西三村的艺术家，同时也遇到了西三村。具体电影制片厂是如何成立的呢？源于这个西三村里面年龄最大的艺术家叫生哥刘生，之前来过一席。然后呢他春节在老家拍了一些这种小视频，拿回来之后呢跟我们炫耀，那时候 vlog 比较就流行嘛，我们就可能就应和着说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对，但是吃了鸭饭呢，就大家然后躺平的时候就闲聊喝茶。那我当时就问刘生，我说您既然可以在自己的老家湛江遂溪拍摄这些小视频，那为什么不可以在西三村这个地方来拍呢？那结果村里的艺术家呢就当时的场景像弹幕一样，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应该有1个小时左右，大家就谈定了就是要做一个西三电影制片厂的这个项目。那对于我个人而言呢，其实也有一点就是比较私密的原因。它源于一次就是在2018年左右，有两个艺术家的朋友来这个村子里面看望我们。我呢就是去接他，当天呢是瓢泼的大雨，非常非常大。我接他们的路上必经一个高架桥损毁的那个排水系统的下方，那是必经之路，我就想着绕过去去接他们。但是我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就是老残巨滑的木板门上， 咔嚓一屁股就坐在了一个地上。那个地上呢，就非常不幸的，他有这么指头粗细的三根树杈。两位艺术家在后面忍着，也没什么滋声。我呢就忍着疼，咬牙切齿的就回到了这个工作室。啊，这段经历呢被这个村里的艺术家就是笑了一段时间吧。那每逢这个雨天，我都换生一种就复杂的痛感。所以呢，当时我就想，我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我想问问，就是说为什么城市化进程里面，就是一个村庄会必经一个这个过程。因此就是电影制片厂我们就开始做起来了。就大家讲，既然是电影制片厂，咱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做的海报像就是有点电影感啊？于是呢，我们就找到了一部电影，这个是伊朗的导演贾法帕纳西拍的一个《这不是一部电影》。当时他被禁足，被禁止制作电影有20年，但是呢，没有禁止他拍摄自己，拍摄自己的生活是没有禁止的，所以他就是制作了这样一部拍摄自己的叫《这不是一部电影》的电影。大家然后觉得这个就在理念或者概念或者引申的意义上太符合了，所以呢，就海报的主视形象就参照了这部电影的海报主视形象。海报的主视觉是这样子，但是形象呢，还是用了我们西三电影制片厂的这个厂民艺术家玉旭东的这个形象。但是呢，好像是他这个形象缺点什么，我们就借用了当时特别红的明星叫彭于晏，把他的发型移过来。对，就海报就搞定了，这大家就觉得这个还不错，可以开始了。但是呢，又隐隐的觉得有点问题。因为什么呢？大家能看到这张照片是其实是厂民们在2017年左右的一个工作照。在这张照片的外面其实还有5条男人，就是在我们这个电影制片厂的这个厂民里面的这个男女比例问题是11:1，中间呢是李彦明，只有他一位女性。那我们就想再做一张吧，就以这个明姐的形象又做了一张。之前我们商量了4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我们的这个制片厂制作的每一部影片里面都应该包含西三村的至少一个问题。第二点，西三村的村民是我们制片厂的专属观众。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将这个我们制作的影片视为可以流转于村落里的一些公共消息，或者说我们在村里面要做一个草根的第三方的媒体。第四点是我们要联合村民一起去拍摄跟制片。那大家带着这4个原则呢就进入了现场。然后后来我们就想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这么大一个电影制片厂，叫什么呢？就是叫一个西三村问题的影像加工厂。后来呢就说有人提出一个疑问，他说你们这么大一个电影制片厂连个厂标都没有吗？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朋友一气之下去淘宝买了2块钱的模板，制作了一个。大概是3-4个月以后，制片厂的这个厂民呢在这个村子制作了有29部7-8分钟左右的这个影片。我们呢就在微信公众号上建了一个号，然后呢对外发布。一开始发布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刘生水流柴就推出了去了。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艺术家式的推作品式的一种推送方案。那有10几部放出去，基本都是艺术界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在转发或议论，跟村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想这肯定是我们这边出了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就去街头学习，最后选了一种这种街头广告的这种形式，最符合我们的这个看似很大但是是非常便捷低技术的这种拍摄跟制作的这个项目。我们就将这个推送呢进行了叫我们叫媒体化改版。什么意思呢？就是影片肯定就是影片，但是我们从标题到摘要到内文全部像就是报纸上新闻简讯一样，大家一看西三村的事情，大家就赶紧点进去会看。一开始呢我们会这样来导流，对，慢慢的呢我们在平台后面有大概有900多个人关注了我们，但是呢几乎没有艺术家朋友关注啊，就有70%-80%全是村里的村民。嗯，再往后呢我们不停的推送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热线，会接到一些爆料，就比如说村里失火了你们快过来拍吧啊，然后还有说这个旁边那个阿婆呀在自己家门外堆了太多垃圾了，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形象啊，你也来拍吧。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河冲整治大排档被驱赶，也会有一些求助到我们这边。所以呢曾有那么一个时刻西三村的村民好像真的把我们当成媒体了。对，这是我们影片展出的这个形象，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对，2017年的10月份左右，终于我们电影制片厂得到了一些就是美术系统的关注，邀请我们去做展览。这也是电影制片厂第一次有一些资金进来让我们就是做一些事情。那我们想这有资金了，趁机是不是应该多做点事情，所以说就是我们的4条原则的最后一条，联合村民一起制片，我们就想把这个想法给实施。当时呢我们在村里面发出公开的招募，我们想要招个100-200个人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拍摄。最终呢就是有点失落，有77位村民跟我们一起去了，再加上艺术家有15位左右，所以加起来有近100位在村子里面的人去拍摄了近10万人不得不离开的城中村深圳的白石洲。当时我们用2辆大巴呢就是拉了所有人去到白石洲，然后我们分成了7个组，设定了7条路线交叉网状的在白石洲进行考察拍摄采访。一天下来呢我们将视频收上来，一共大概有2200条左右的视频素材。后来呢我们请人就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分类，然后剪辑，最终形成了一个1小时46分钟的一个纪录片，就叫村民记者。我们希望西三村的村民能够将白石洲的遭遇或者现状当成珠三角居民一种持存的生存处境去拍摄。我们个人也以为呢就是说白石洲的现实其实也是西三村的现实，白石洲的未来可能也是西三村20-30年之后的未来。电影制片厂的影片呢就我举2个例子，它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影片《我不是城管》是由一个艺术家林进超走在村子里面跟一些这种街坊聊天，这个街坊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事情也发生在2018年左右啊，是吧？村里面一个大学生毕业了，父母呢花了50000块钱帮他谋得了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呢就是城管。但是呢上岗之后呢他的工作就是天天就勾掉或打掉他从小到大的邻居街坊甚至是亲友的房子，他不堪忍受，最后他辞掉了这份工作。我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一首歌叫《鬼做人》，后面呢就是让西三歌队去谱曲，最后演唱了出来。三轮车是艺术家也是电影制片厂的厂民吴焕松拍摄的。在西三村有很多这样的老人，他们有些是独居老人，白天基本在 西三村的街巷，骑着这种小的三轮车去拾荒。我们面对的这个受访者阿婆呢，她因为儿子的原因失去了社保与低保，但是呢，她的老伴儿呢又失去了自己自理能力，就是瘫痪了，就是她不得不每天去捡大量的垃圾，然后去卖掉来维持生计。吴万松将这首歌呢也写成了同名歌曲，叫三轮车。接下来我们邀请西三歌队上场为大家表演一下歌曲。西三歌队是就是刚刚我说有那一笔钱进来的时候就从电影制片厂延展出来的。现在呢西三歌队的也可以叫成员，有就是主唱兼吉他手蔡索，手鼓刘浩，匕首谢建波，还有叫贝斯尺八叫自在，他今天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到场。再还有一个活动策划人叫长乐，今天他在香港也所以也没有到场。接下来我们将这个现场交给西三歌队，好吧。
大家好。雪流茶呢这首歌是通过西山村民的口述，就为大家讲述了西山村的来历和西山村现在的生活情景。雪流茶原意是指在水上漂流的柴，在这里呢比喻西山村的先辈们打鱼为生，随波逐流，自在自为的一种生活状态。对于西山村的过去和当下，下面有请西山歌队为大家慢慢唱来。
船上住的靠打鱼为生，随波逐流，岸上的人将他们比喻成水落柴，水落柴就指水里面飘住的柴，他们随波逐流，即流到哪里就去到哪里。有一天他们流到一片烂的滩度，哇，有块地哦，于是乎你围一下，咁我都围一下，围下围下就围出咗一番新嘅天地啦。
红衫码头 ，To be。山火亭，夜夜有笙歌，男孩姗姗的浩瀚来做客，前奏流河记，只是难量如来相公说，天下太平啊，西三村里 激细路落冲，捞起了如同黑，端午节里的龙舟错了水，敲响了古镇天。自从村里镇住了工业区，废墟便留着自家的田。房子啊，越建越多，河道啊，越来越窄，水变黑，鱼越绝，细沙龙舟埋大海，谁料谁料
其实呢，歌队的歌一开始的旋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没有那么好听。对，我后来听了听的多了，觉得特别好听。西三歌队不是一支乐队，它也不是由几个固定的乐手组成的音乐团体啊，它其实更注重像电影制片厂，就是问题意识啊，连接村民一起唱歌等等，在。前几年这个西三歌队的年画里面呢，它有一个类似对联儿，左边是弹唱民生，右边是廉洁民众，对，这是他致力于一直要做的事情。西三歌队里面的所有成员基本上也可以讲都是非专业的音乐人。手鼓刘浩的老师曾经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西三歌队的音乐，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叫错，一直错，错得很认真，错得还不错。自从那次展览做完之后呢，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又迎来了2017年深港城市建制双城双年展的邀请。这次邀请呢挺兴奋，但是缓过神来之后呢，觉得就是好像这有点问题，就说西三电影制片厂离开了西三村去别的地方做工作，对于西三村来讲这是什么呢？我们一个西三村的问题加工厂跑去深圳清水河干什么呢？带着这个两个问题，我们就想最后商定了，就是说我们去深圳清水河村做一个专属清水河村的演唱会，然后呢这个经验终有一天会回到西三村我们自己的时间里面去。但是呢去了那边呢一脸茫然，我们在西三村生活了有7-8年了，我们有很多相熟的人，然后这个认识的朋友，开展工作起来其实很方便，但是清水河我们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说我们又去街头学习了。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清水河演唱会正在筹备中，欢迎大家一起来一起唱，欢迎大家一起来一起唱
啊！对，
就我们当时将这个音频呢放在这个展区与一个进入清水河村必经的人行天桥中间循环播放了有一个月，我们就在这个音乐跟这个叫喊中呢，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厂民陆续进入村子里面，然后去跟当地的居民们沟通。后来很快我们结识了很多新朋友，然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在那里写了有7首关于清水河的歌。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当时的演出现场。
可这时我回不去当初的故乡，也融入不了深圳这座城。
清水河演唱会，大概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西三歌队跟电影制片厂在清水河村制作的7首专属于这个村落居民的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带去了西三村的2首歌，一个是水流柴，刚刚大家听到了，另外一个是菜农。我们觉得这2首歌跟清水河村的居民们普遍的一些处境其实也有一些关联。第三部分就是刚刚大家可能在视频里看到一些，就是我们将这个舞台让给了当地的居民，他们可以在这里言说，可以这里演唱，也可以在这里舞蹈。当时在清水河我们遇到一个湖南的老乡叫金杰，当时跟他表达了一个合作意向之后呢，他回去大概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写了一个自己从深圳打工开始至今10几年的一个生活，2句话总结叫回不去的故乡，入不了的城。其实这句话代表很多这种外来务工者的一些这种处境。清水河之后呢，西三歌队的这种实践的方式其实有进一步放大或者是叫拓展，可以用这样一张图就是总结吧。他们基本上就是从社会现场出发去工作，然后呢将这个话筒或麦克风递向受访者，收集他们的问题或者遭遇或者说诉求，然后呢或者进一步说呢可以跟他们一起写歌词，就受访者一起共同创作歌词。对，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受访者叫曹老板，从这首歌的访谈到最后的演唱，他全程有参与的一首歌，所以可以代表歌队的某种这种实践的这种方式。对，我们再次邀请西三歌队。
大概在2015年的4月份，西山村的那个东沙桥底下呢，就搭了一个棚，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阿曹的那个大排档东贤美食就开业了。曹老板这首歌呢，主要讲的是阿曹从10几岁，开始出外打拼，一直到现在的各种经历，其中包括他做家电销售，第一次创业失败。然后生活所迫，然后去那个街边卖烧烤，到后来再次创业东兴美食的成功等等，这个过程对他来讲应该也是百般滋味，所以阿曹将成竹在胸，笑对逆境，永不言败几句话作为自己的微信签名，以此时时勉励自己。虽然阿曹的经历算不上曲折和传奇，但我想他还是代表了这个社会大多数底层的这种生存状态。 下面请欣赏各队为广大底子们写的《曹老板》。多年之前，我化身一只勇气，心怀忐忑，被命运一炮击中。那背叛我的人啊，你他妈在哪？硝烟弥漫，我挥着那双手。草啊，是鸟巢的巢。
我姓曹啊，
大家叫我阿曹就得啦，大家叫我阿曹就得啦。大家吃得开心啲，多谢晒。
曹老板的曹啊，是鸟巢的巢。本来呢，曹老板呢是要来上台一起跟我们演出的，但是因为身体问题，很遗憾没有来。这是西三歌队的公众号，签名是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一如西三电影制片厂他影片的专属观众应该是谁，他们其实是一样的。西三歌队到哪里去唱歌，就会唱谁的故事，谁都是我们的专属观众。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就在思考，就说艺术如何不是风花雪月，艺术如何不是岁月静好。艺术家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作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以说艺术家如何在这个社会里面体现社会责任很重要。这个路径就是我们在尝试将艺术当作媒体，然后在这个社会现场在工作。好，谢谢大家，我的讲就到此为止，谢谢。